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早些时候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
第74届联合国峰会9月23日至28日在纽约召开，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对面的哈马绍广场连续五天和平请愿，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及领导人共同关注，制止中共持续至今已超过20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滔天罪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9月27日，美国商业新闻时英报道了中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摘取器官的悲惨事件，指中国大陆有庞大的器官黑市。
9月24日，英国伦敦独立调查机构独立人民法庭资深律师哈米德·萨比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介绍了调查结果。他说，中共当局正在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中以工业规模收割和出售人体器官，将活生生无辜无害和平人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切走，这是本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事实证明，中共毫无疑问地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联合国成员国有法律义务采取行动面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这项指控。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9月26日刊登记者扎格瑞·埃文的文章说，人权律师哈米德·萨比指控中共政权谋杀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少数群体，摘取他们的器官，他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此指控进行调查。
美国福克斯新闻9月28号报道了关于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峰会期间呼吁停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新闻。
印度电视台 TV9 Paradas 记者在镜头前对电视观众说，我们来到这里做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团体请愿的后续报道。当我们听说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迫害事情之后，我们都对中共政府的所为感到震惊，尤其当我们听说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消息，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都是人，我们如何能相信在一个文明社会里竟有这样的行为发生？只因为这个群体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相信这种行为必须停止，我们必须支持法轮功。
9月26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外集会，责令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在香港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当天，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大楼举办年度中国论坛，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演讲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9月28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制造暴力，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并致其受伤流血事件。集会主持人介绍，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每年依照往例都会举行十一反迫害集会。9月24日下午，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女士在和警署交涉10月1号游行事件后，返回途中遭两名蒙面暴徒袭击。同一天，香港民主党议员邝俊宇及香港苹果日报女记者接连遭到不明人士暴力袭击。香港一天内发生三起暴力袭击事件，分别针对民主派议员、法轮功学员廖女士和记者，震惊外界。
9月28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谴责中共在香港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及制裁中共。抗议活动开始不久，从中使馆的院子里传来了刺耳嘈杂的声音，多个高音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一系列的歌曲，学员们不为所动，在风雨中继续平静祥和地打坐练功，同时给过往路人及执勤警察讲真相。两位瑞典中年女士看到眼前这一幕很惊愕，感到气愤又可笑。其中一位说，原来中共如此的卑鄙， 看来我们西方人对中共的理解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完全低估了中共邪恶的程度。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好。
9月28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办反迫害活动，很多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过往民众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板，与学员交谈，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签名支持反迫害。有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示范练功动作觉得好，询问练功地点，希望学练法轮功。
9月9日和9月30日，法轮功学员在海牙荷兰众议院外举行了两次活动，呼吁荷兰政府就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进一步予以谴责。荷兰最大电视台之一 RTL 新闻9月30日报道了对 CDA 党外交部事务发言的议员万赫尔福特先生的采访。在采访中，万赫尔福特先生要求荷兰政府向中共施压，中共必须对各方就其火灾器官的指证作出解释。
9月2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活动，向德国民众和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传递法轮功红传世界的讯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很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一位德国小伙子得知中共系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几乎要叫起来了，太邪恶了，这样的政府怎么能跟他做生意？他马上问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当学员告诉他可以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的继续迫害，他马上就签了名。
9月28日下午，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为声援3亿4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在中区唐人街拉起真相横幅，筑起勇气长城。学员们给路人发放真相资料，向中西方友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的真相。来自重庆的一位先生来到学员面前说，这个共产党真的太邪了，百姓没有一点自由，你们在这里揭露中共的邪恶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看着吧，中共太邪恶了，很快就垮台。他还说，我在国内就接到劝三退的电话，我一下就退了，早跟中共断绝关系了。
在近日结束的第三届威尔士国际电影节上，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最新影片《归途》备受瞩目。影片中男主角姜光宇荣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电影节主办者、评审专家和电影同行称赞法轮功学员带来正向能量和信仰力量，他们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故事。著名作家、第三届威尔士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凯瑟琳·约翰认为，《归途》是一部关于非常重要故事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电影，能帮助更多人了解当今中国发生的事，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
2019年9月下旬，台风即将登陆台湾前夕，时而狂风骤雨、倾盆大雨，时而阳光乍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摆设好展板及真相材料，迎接往来行人及游客，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居住于附近的邱先生冒雨而来，我就是知道你们法轮功会来，风雨越大越要来，这就是坚持，这个精神是最了不起的，所以你们这个点儿一定要有人在，我很佩服你们，我就是来给你们打气的，继续加油。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9日，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的民众会议中心召开，13位中西方学员发言，交流了他们在大法修炼中身心获益及在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实践中的修炼心得。杰森是一位高级研究员，他一家五口都是大法弟子，他和大家交流了几年来他们全家持之以恒去景点讲真相过程中救人的喜悦，也有遇到挫折时的烦恼，但他们信师信法坚定的心从不动摇。
9月29日，澳洲法伦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墨尔本年度大型农展会，在当天的两场盛装游行中做压轴演出，获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赞誉。不少观众全程录像，观众认为法伦大法的真善人原则对当今的社会尤为重要，是人们应该倾尽全力追求的价值。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9月27日至29日举办健康博览会。在众多的展位里，法轮功尤为醒目，人们纷纷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不一会儿就写满了几张纸。得知这么平静祥和的功法目前在中国竟然遭到了当局的打压，人们义不容辞地在请愿书上签名反对迫害，支持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
9月28日，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举办人民聚会，活动旨在分享社团理念和实践。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市民介绍法轮功。
9月20至22日，挪威斯塔万格市的几位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每年一度的健康生活博览会，并进行了两次主题演讲。
9月21日，印度班加罗尔的学员应邀来到克里希尼亚切蒂珠宝公司，为其所有员工教授法轮功功法。
9月22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举办了讲真相、征集塑浆签名的活动。
9月28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弗里蒙市的图书馆举办义务教功班，来学习功法的各族裔居民或随家人或带孩子三三两两而至，络绎不绝。当天，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还参加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一路受到观众的欢迎及赞扬。市议员拉杰查哈尔斯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我见过法轮功学员，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打坐修炼，等我有时间我也要学打坐。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